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 SBS 电台《我们的故事》，我是主持人吴英。这段时间我们都在说新冠疫情，说它的蔓延，说它对我们生活的影响。但是得了新冠究竟是什么感觉？在澳大利亚，新冠的患者又是怎么治疗的？我们却谁也说不清。今天我就采访了昆士兰州一位全家五口人感染新冠以后又顺利康复的华人。那为了保护这位华人的身份呢，在节目里我们就把他称为是 M。 M 说，新冠病毒走进他的生活是从三月份去一场90多人参加的生日聚会开始。
3月14号的时候，我跟我老公要去参加一个他的一个朋友的50岁的生日 party 在 Sunshine Coast， 然后那个 party 就是在 Sales Restaurant 里面一起吃一顿饭。因为有两个孩子嘛，我就带着我妈我爸还有孩子，我们一起就说去 Sunshine Coast 短途的旅行。但是当时那个吃饭的那个时候只有我老公和我两个人去的，我妈他们带着孩子住在一个我老公朋友的 holiday 的 home 里面。等我们吃完饭回来第二天吃了一个早饭，在那个小镇上我们就去了趟 Costco 就回家了。那个是周六嘛，那个 party 隔周的周五他们有人打电话过来给我们说，就是这个 party 上面有一个从美国回来的人确诊了，让我们大家注意。然后我们就去验了，验了就结果就中了。
其实早在去病毒检测之前，M 从周三、周四就开始感觉有点嗓子痛，但是他也没有多想，因为家里小儿子才8个月大，他以为是照顾孩子，晚上老要起来喂奶，没有睡好觉累的。星期五的时候，他开始发烧，烧到38.5、38.6，他的母亲也感觉有点头晕。于是，在得知同去参加聚会的人里有人确诊的当天，母女俩决定去查一下究竟有没有感染新冠。
去的就是那种验血的地方，就是昆士兰叫 Sullivan Nicholas， 就是那种平时验血的地方，就是我们的 GP 给开了一个单子，然后就去那儿验了。
在这个之前，你是跟你的有没有打电话跟你的 GP 说我去过这样一个派对，然后派对上面有人传染了。
我本来呀，那天早上我就已经约了我的 GP 下午要去看医生，因为我不是有点嗓子疼吗？但是呢，就是知道这个事儿以后呢，我就又给他们打电话，然后他们就把我的 appointment 变成了 phone consult， 然后就在电话上跟我联系的，然后他们直接把这个验血的单子，不是验血的单子，就是验这个病毒的单子，直接发去这个验血的这个地方，然后我就直接去这个地方验的。当时就有告诉我们要戴上口罩啊那些的，然后我们就都戴着口罩出了门。
那你当时对于这样一个会怎么验的话，心里面应该是完全没有概念的。其实我们很多人也是完全不知道是怎么样验
的，
到底是怎么验的呢？
他就是拿一个棉签在你的喉咙的深处那样刮一下，然后在鼻子里面深处刮一下，两个鼻孔一共3下，就像平时如果你病毒感冒去医院验病毒叫 swab 是一样的。
这样一个检测做的话有多少时间？这个检测这个人员
检测人员就一个人。那检测人员我们当时进去的时候他的那个防护设施都很单薄，口罩都没戴，我们反而戴着口罩，然后就穿着一个那个很透明的那种布，然后我们当时还很担心说万一我们要得病把它传染了怎么办。那个人还在那说，我从早上7点钟一直验到现在，那个验血的地儿早上7点开到下午3点半，他说我就一直在验这个可疑的疑似的新冠。当时因为也是第一次，就是我们平时接触到新冠也是从新闻上看中国的那些医生啊那些防护啊那样的，当时第一感觉就是，哎呀，澳洲的防护好弱呀，他们难道都不怕吗？
很快验完了，然后你们就
大概就十几分钟就验完了。他就是会问填那个表格，会问你去过哪里，怎么得的这个病，你是不是去过海外，然后我们就说不是，我们去参加了一个 party， party 上面有人中了，然后他就会问你的电话，就会问很多问题，然后验完了就让你回家了。
他们有没有嘱咐你们说要禁止回家，然后回家以后要隔离或者怎么样呢？
当时他没有说，但是就是他有说的，就是你验等结果之前，就是你再回家就自己隔离。因为当时我们那个 party 上很多很多人得病嘛，当时我们就是马上星期五晚上星期六就已经收到了 Queensland Health 发过来的信息了，就说我们是已经被确认为是 close contact to a confirmed case，
就是这个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
病例，对，所以我们就已经要隔离十四天了，就不管我们得没得这个病都是要隔离十四天。
你们是收到的这个短信还是电话？
收到的短信。然后我的那个化验的报告嘛，是星期天晚上，因为我的 GP 也是我们的好朋友，然后他星期天晚上他收到了那个信息，他就马上打电话给我，就告诉我了。然后一般这种你去验了呢，就是通过我们身边这些都得了的朋友，他们是这样的情况，如果你是验出来是 negative 的话，你就会收到一个 message， 一个短信到你的手机上，说你测了你没有中。然后如果你中了呢，就直接会一个无来电显示的电话打给你，告诉你你中了，你下一步要怎么办。
所以说你接到 GP 就是家庭医生的通知以后，是不是也有这样一个卫生部门打电话来通知你们了？
对，当时其实我 GP 给我说了以后，我就很慌张，我说为什么他们也没有人找我啊，然后我就打去 13health， 然后就跟他们说我现在收到我是确诊了，我现在应该怎么办。但是因为当时我们得这个病的时候还很早，才三月中旬嘛，那个时候就是整个昆士兰确诊的病例都很少，所以这些澳洲的医护的工作人员他们的经验几乎是没有，我们几乎每天都在接不同的电话，给我们不同的指令，就是让做不同的事情。
比如说什么样的指令呢？
比如说我一开始打那个 13health， 我说现在我这个情况应该怎么办，然后他们了解了我的情况，然后他给我的这个指令就是你现在要带着你这个八个月的 baby 一起去医院带他去验，因为他是密切接触，而且我喂他母乳。然后 13health 的人是说你现在立马马上要去急诊。然后呢等到 Queensland Health 的人来打电话呢，就说你不用去，如果你没有呼吸困难的话你就不用去医院。然后说你的 baby 如果他没有症状也不用去验，就是他们会说法都不太一样，可能就是也是因为刚刚开始有这些病例，他们也没有就是经验，也没有统一。但是后来我们是没有带他去医院，都到了星期一，星期一因为我妈的结果也出来了，也中了，然后但是因为我妈是60岁以上，所以他们就建议我妈要去医院照个 X 光检查一下肺部有没有问题。然后因为还有我爸也是60岁以上，而且他有基础病，心脏和颈动脉有堵塞，心脏也不是很好，所以他们就要求我带着我妈我爸去医院，就是一个是跟我爸化验一下他有没有得这个病，还有我妈检查一下他的情况。然后当时就我妈我爸也被留入院了，我们当时中午去的嘛，我都到了晚上7点多8点我才回家，回家又换了我老公带着我儿子，哦对，还有我女儿，我女儿星期天的晚上我得到那个确诊结果可能几个小时，我们8点多知道，10点多他睡觉睡着就醒，哭醒了，然后一测就发烧到快40度，然后当时就急救车就拉他去医院了，也是到了医院给他化验了，然后可能凌晨3点多钟我们才回到家。然后星期一的晚上我老公带着我们家的保姆还有儿子也去验了，回来就全家人都验了一遍。
一遍验下来，M 自己、他的父母、女儿，还有家里的保姆阿姨，全部查出中招，只有他的老公居然检查的结果是阴性。 好像在这个中间的话，你老公也出现过这个发烧的症状。
对，星期五的时候我老公也有症状，就是他也发烧了，然后我们当时觉得他都中了。但是因为星期五我们一开始不懂，就是这个验你也可以去，就是这个医院的 fever clinic 也可以化验，因为当时我跟我妈是去这个验血的地方验的嘛，这验血的地方周末是不开门的，所以我老公就说那就等着周一，周一的话我们的结果也应该出了，如果我们中他也中，如果我们不中他也去验一下看他中不中，所以就是等说星期一去验。但等星期一的时候，他可能平时健身啊，然后吃益生菌比较多啊，身体比较好，所以等到他再去验的时候，他的症状已经都没有了，所以他当时他的那个化验结果回来就已经是阴性的了。
检查的结果出来了，接下来就是治疗。 M 的父母因为年纪比较大，被安排在医院里观察，两个老人家语言不通，M 的丈夫又不是华人，没办法，自己也被确诊的 M 只能够硬着头皮跟着一起去医院里沟通和安排。
按理说我是已经确诊了，我不能去医院，而且当天晚上我女儿去医院也是我陪着她一起去的，但是我们都有跟他们说我们是确诊的人，所以那个急救车来拉的时候还有那个医生啊都是有做防护的。因为
什么样的防护呢？
我爸他们就是他们都会戴口罩，戴那些穿防护的衣服的。因为我妈我爸他们不会讲英文啊，然后如果去了医院，那个医院里的医生也都不会讲中文的，所以你得有人陪着他们去跟他们说解释这些事情。
所以在这个中间的话，至少你们还能够陪着，这样也让老人家心里面有一些安慰，觉得不那么害怕。
对，但是我们就是被要求，就是你可以去医院，但是中途不能下车，就是我们就是从家到医院，然后到医院他们会有专门的，我女儿是救护车去的嘛，不用说了，我妈他们就是到了医院他会有专门的人告诉我们去哪儿，然后等到我们出来的时候，就是也是有人专门的人跟着我们出来这样。
那在这个过程中间，你在星期五的时候就已经是发烧了，发到你说还挺高的。
对，
那你的感觉这两天尤其还跟着劳累。
我后来其实没什么事，就是重感冒了一场，但是也有可能是因为我没有休息，因为你想我自从被确诊了以后，我女儿跑医院到凌晨，我妈我爸跑医院，然后我家阿姨病倒了也休息了，我妈我爸住院了，我自己一个人在家还要带两个孩子，所以可以说基本上就没有休息，比平常还更累。所以我好的也比较慢，就是也没有说多严重，就是重感冒了一场。一开始是嗓子疼发烧，后来就是因为每天接太多电话了，因为我要帮我们全家每一个人接电话，我两个孩子还有我父母还有我家阿姨除了我老公，所有的这些电话都得我来接。每天会有两个部门给你打电话，一个是医院的医生打电话，还有一个就是昆士兰那个 health 健康局的人给你打电话，所以我每天就是都在不停的讲电话过程中，所以后来就是嗓子没有说不出话了，失声了，然后再往后就是稍微有一点咳嗽，然后后来就又过了可能差不多一个多星期吧就好了。
你没有经历我们就是听到的比较严重这种透不上气来或者是呼吸困难？
没有，就是会有一点点压胸口的感觉，就好像你上楼梯啊什么的，就像运动完那种喘不上气儿。就如果要只是静静的坐在那待着也不会喘不上气儿。我们全家就基本都是这种轻症的症状，唯一一个跟感冒不同的就是他的嗅觉消失了，然后味觉不那么灵敏了，其他的都没有。然后我们这刚才我不是跟你说这个 party 上有二三十个人都得病吗？二三十人还不包括像我妈我家孩子这种就是家里人，就如果全都加起来这些人我估计怎么有五六十人，因为他们肯定也传染了他们自己的家人这样子。
是，
所以但是就是所有的这些人里面没有听说有一个得重症的，而且就是这个去参加 party， 你想这个人是50岁
就过生日的这个人，
对过生日的这个人的父母，还有他有很多朋友，也有六七十岁的朋友去的当天，然后这些老年人也有人得了，但是也基本上都是轻症，没有一个说那种重症要进 ICU 要插氧气管，没有。
这还真是不幸中的万幸。
对。
嗯，那我们说到这个治疗，你说你的这个症状始终不严重，就像是重感冒一样的，然后每天，
对，
你说就在你确诊之后，你会接到两个地方的电话，是吧？
对对，
你一个是，
就是因为当时我们没有住医院嘛，但是就是我们还是算这个医院的病人，只不过我们不需要入院治疗，它叫 virtual clinic。就是他像每天查房查病房一样每天打电话给你，一开始我们会有一些呼吸，就是感觉压胸口的时候，他就一天给你打两次电话，早上一次晚上一次。我妈我爸他们年纪大，后来他们出院了，在医院住了两天，出院了也是每天医院来两次电话，然后随着你的症状逐渐减轻，你快没有症状的时候，他就每天给你打一次电话，一直打到你没有症状为止。
打电话的时候一般问你些什么呢？
问你今天有没有发烧，有没有咳嗽，有没有呼吸困难，有没有感觉很累。
嗯，那他会告诉你，你说我有咳嗽，有嗓子痛，有怎么样的话，他会告诉你一些治疗的方法吗？
这个没有什么治疗的方法，就是如果你很难受就吃 Panadol， 就是这个病不能吃 Nurofen，好像 Nurofen 对这个病毒有一些副作用，所以只能吃 Panadol。
嗯，所以其实真的就跟我们重感冒差不多，就是靠神药。
对， 对的，
去挺过去。
包括我爸妈他们住院，在医院住着，也不是说在医院住着就给你治疗了，也就是早上给你量量体温，量量血压，如果你实在发烧发得高，就给你吃 Panadol， 就这样。
他们为什么会去医院里面住的，住了多长时间的呢？
因为他们是高危人群，就是他们六十岁以上，而且我爸有基础病，一开始第一次是住了两个晚上，然后就让他们回家了。然后后来因为当时我爸出院的时候他验出来的那个结果是阴性的，所以出院的时候又给他验了一次，然后等到过了两天出结果他还是阴性的，但是又过了两三天他才开始发烧，所以他就又去医院又住了三天，等于我爸去了医院两次，但是每次就也都是观察而已。
观察就是说因为他有这样的一个基础病史，所以对他格外的关注，万一有什么事情的话医院方面可以有照顾。
对对对。
那他们去拍的这个 X 光片有没有给他告诉他们怎么样一个情况呢？
有，X 光片都没事儿。然后后来我爸第二次入院的时候还帮他照了 CT， 因为 CT 会更清楚。他都没事儿，就是他肺部都没事儿，
就没有出现这样这个
就没有影响
变白或
者什么。就是没得了新冠病毒，但没得新冠肺炎，没有影响到肺。
不幸中的万幸，新冠这一场人人闻之胆寒的病， M 家的五口人尽管折腾了一个月，但也全员康复了。其中两岁多的女儿好得最快，除了发烧，她就是表现得比较累，在床上躺了两天多以后，很快又生龙活虎。倒是上上下下打点安排的 M 自己好得最慢，而他的父亲因为出现症状最晚，所以是最后一个结束隔离的。我问被新冠这粒时代尘埃砸中的 M， 整个过程当中他有没有害怕过？ M 告诉我，
当时我自己的感受是因为我上有老下有小，我很担心，就是我爸他害怕他会出现这种病重的症状，然后其次就是担心万一我们都病倒了，那我两个孩子怎么办，谁来帮我照顾两个孩子，因为如果我病倒了，两个孩子肯定也带病毒，没有人愿意照顾他们，或者可以照顾他们，要不然也会被传染，当时就很担心这些。但是我对自己的病我其实没有很担心，因为是觉得年轻人一般没什么事儿嘛，而且自己感觉也没有说很难受这样子，所以并没有很担心，只是说担心老人和小朋友。
那当然这次你们全家虽然是不幸染上这个病，但是应该说总的来说大家生的都不重，然后也没有引发肺炎，这是最幸运的一件事情。在这个中间你觉得 澳大利亚的这样一个医疗系统给你一些信心吗？
那我觉得澳大利亚医疗系统其实很好，因为这些医生啊护士他们都很负责。包括我爸后来就他只是发烧，他们就让他入院再治疗了。而且他们住院虽然是公立医院，都是因为隔离病房嘛，每人一个病房，然后医生啊什么的那些服务啊态度也都很好，每天打电话来的这些医生都会关心我们，问我们你们全家都在隔离，有没有人给你们送饭呀，有没有人给你们送吃的呀，这些的。
吃的方面 M 说，因为有朋友帮忙和华人店送货上门的服务，他们没有太操心。对于他们家五口人被确诊新冠，身边大多数人表现出的都是理解、同情和关心，但他说，的确也有一些人似乎是被吓到了。
就当时我们家得病了以后，其实挺搞笑的，因为我们有告诉身边一些的朋友，但有的人可能就传，怎么传到我妈，因为我妈一般住在我们家，跟我们一起住嘛，她自己还有一个房子。传到他家的那边的邻居那儿了，就说他们那邻居有人得新冠了，也不敢出门了什么的。但后来我们都有跟他们说，我们没有回去过那些地方。
嗯，那你听到这样一些事情，心里面会觉得不开心吗？
也还好，你不开心能怎么样呢？但而且特别是我在经常各种妈妈群里可以看到有谁说哪个哪个区域就是这个片区出现了一个确诊的新冠，现在不能出门了。其实没有那么恐怖，因为如果你确诊了，你不是在医院就已经在家隔离了。澳洲那个 Queensland Health 的还会他上门抽查你，他每天会打电话问你的隔离情况，然后他会派人到你家抽查。我们被查了可能三四次吧，在这个一个月多中，然后就问你看你有没有在家隔离，有没有出门这些的。包括后来我们大家病都好了，但还处于隔离，因为他是在你没有症状以后，你还要在隔离74小时。然后我老公和我儿子因为是没有确诊的病例，要在我们所有的人都已经结束隔离以后，他们俩还隔离2个星期。然后当时我们病都好了，我们就搬去我们家有一个稍微远一点的地方，一个农场，我们那儿有一个 holiday home， 然后我们就去那儿住了。然后这个昆士兰的 house 的人都跑到那儿去检查，还去检查了两次。他开车开去那儿就得40多分钟，对，就是澳洲政府做的，我觉得挺到位的，就是他不会让这些确诊的人再给这个社区带来风险，他是不会的。
你这么介绍以后，我觉得我也是了解很多。那最后问一句，你现在就是包括这个味觉、嗅觉已经恢复了吗？
对，都恢复了。
大概多长时间恢复的呢？
味觉、嗅觉是最后才恢复的。就是比其他生病的症状最后恢复。但是当时医生打电话来的时候有说，就是嗅觉、味觉这两项不作为你需不需要隔离参考的项。就是如果我的咳嗽啊这些感冒的症状都已经好了，你的病毒就已经不具有传染性了，虽然你嗅觉、味觉可能没恢复。
那你们经历了这样一件事情，现在你们再去看这个外面的这些包括疫情对大家的对他的不管是害怕，还是说大家对他的这个现在好像放松一点，你们现在再去看这个是什么一个感觉呢？
其实知道自己得病之前，每天都去关注，哎，今天有多少个新增病例啊，整个澳洲怎么样啊，这些情况。但自从得了病，可能是因为事儿太多太忙了，根本顾不上来看新闻了，手机一天都拿不上看。然后也有可能是因为反正我已经得了，也就不再怎么关注这些新闻了。特别是我们去搬到农场的时候，那几天没有电视看，就是那个电视没有电视频道，所以很久很久没看新闻。后来最近才开始看新闻，就已经数字都拉平，像昆士兰都好几天没有新增了嘛。我觉得现在没有那么严重了，就是比我们得病的那时候情况要好很多。
嗯，
然后也没有很担心了，出门也没有觉得，因为平时出门之前没得病之前，如果有人咳嗽一下都很害怕，都赶紧躲得远远的，说是不是新冠，特别是去 GP 看医生的时候，如果坐在那个诊室里面有人戴口罩都会觉得哎，他为什么戴口罩，但现在就觉得也还好。然后因为医生是说我们现在已经等于是有抗体了嘛，所以在短期之内是不会再得这个病的，就像你得流感一样，你今年得了今年的流感病毒了，你可能要到明年流感病毒变异你才会得流感，所以就也不是那么担心，然后觉得其实现在得了这个病也挺好的，因为我老公其实他一直觉得说你要是要得就会被传染的话，你早传染比晚传染好，因为早传染你唯一怕的就是你有重症你进不了重症监护室，给你插不了这个呼吸机，你可能挽救不了。其实中国他们很多人因为新冠死就是因为没有及时的能够得到治疗嘛，所以澳洲的医疗系统其实很好的，而且现在澳洲他们说的 ICU 的病床数远远高于我们现在确诊的这些需要 ICU 治疗的这些人数，如果你去看澳洲公布的这个数据，绝大多数的人其实都是在家自己就是隔离完了就好了，只有少数人需要进医院，而且少数进医院的这些人绝大多数又像我爸妈这样只是进院观察，而不是说需要入院抢救的，那再算到入院抢救的这些人就更少了，所以绝大多数又都是这种八九十岁的有基础病的人，所以就是得完了以后回头看这个病毒其实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可怕。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